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内容。给人造成局限的，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对待疾病的态度。虽然疾病可能会给身体带来挑战，但更重要的往往是对情绪的挑战。当人感觉前路令人望而生畏时，可能会在精神上受挫。然而有了支持和鼓励，我们可以重启复原力，并在他的帮助下找到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我们都是个体，一个人所做的计划可能不适合另一个人，哪怕从表面上看两个人的情况很相似。帮助他人成为自身解决方案的设计者，是尊重其尊严的关键。那些遇到了挑战的人只是处于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格。接下来请听本书第二节，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中的故事，重启复原力。彭尼和妈妈路易莎在一家精致的商店挑选婚纱。路易莎伸出手，想把彭尼的面纱拉直。这时，路易莎感到髋骨啪的一声断了，她的脸色苍白，晕倒在粉色的地毯上。店员们惊慌失措，试图确保这名顾客不会弄坏任何衣服，他们还体贴地叫来了救护车。所以那天晚上，路易莎住进了骨科病房，腿被固定起来。诊断发现她髋部有转移性癌症，几年前治疗过的乳腺癌转移了。路易莎在骨科并没有好起来，20世纪80年代后期，髋骨骨折的初步处理方式是使用一系列重物和滑轮来固定骨折的位置，把附着在骨盆上强壮的腿部肌肉拉开。因为如果大腿骨折，这些所谓帮倒忙的肌肉会将骨头碎片挤进大腿的软组织。健康年轻的运动伤或外伤患者可能会做髋关节置换，但癌症患者将接受放射治疗，需要卧床数周不能动弹，观察骨头是否重新结合，以便再次行走。路易莎意识到自己只能在医院庆祝女儿的婚礼了，但这不是传统婚礼照片上应有的样子。穿着睡衣，腿悬在半空，这让他很抓狂。错过婚礼比癌症复发无法治愈更让人感觉糟糕。他憔悴、衰弱、体重下降，经常哭泣，陷入了深深的且难以好转的抑郁情绪。他也不再染发，任凭白发显露出来。对于化妆，甚至讨论婚纱，他一概兴味索然，满眼流露着无助 和绝望。路易莎那种无法自拔的无助感影响了护士们的情绪，他们试着和他开玩笑，可他生硬地予以拒绝。彼此交谈的时间也急剧缩短，就这样，路易莎仿佛成了一座孤独、寂寞、心怀恐惧的雕像。米莉是儿童保育员，最近的几位雇主都不需要保育服务了，这让她松了一口气。她才60岁，可感觉像90岁一样。夜里，她感到左臀疼痛，走路时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跟在孩子们后面跑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于是，米莉决定退休。她一个人住在尼日利亚人聚集的街区，平日与这里的朋友们交往，聊些家长里短，交换各自使用英国配料烹饪自己家乡菜肴的所谓秘方。有位朋友注意到米莉走路一瘸一拐的，建议她去医院看看，可米莉不喜欢医生，她抗辩道，他们告诉你病了，然后建议你采取各种治疗方法，自从来了英国，我从来不看医生，所以我一直这么健康。尽管在英国生活了40年，米莉仍然保持着她那轻快的尼日利亚口音，说完以后她发出了嘶哑而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其实米莉之所以不看医生，是因为她的右乳有一个流脓的痛处，她觉得尴尬。米莉每天清洗痛处2次，换2次敷料，但她越长越大。她单身未婚，是一个整洁细心的人，她认为医生可能会说她不讲卫生。直到她在本市的尼日利亚超市挑选发油时，髋部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在众多顾客的帮助下，店主的儿子用货车把他送到医院，米莉才不得已接受医生的诊疗。 X 光片显示，米莉不只是髋骨骨折，其他骨头上还布满了癌细胞。由于怀疑米莉可能患有乳腺癌，急诊室的女医生给她做了肿块检查，发现了米莉乳房上的敷料。在医生温柔的劝说下，米莉才坦诚了自己的羞耻感。医生总结了他们的谈话，这时米莉意识到一种悲观令人恐惧的情况：精力下降，运动时呼吸困难，溃疡流脓，手臂肿胀，腿部臀部疼痛。医生说他的症状符合乳腺癌的诊断条件，从溃疡开始扩散，引起骨骼疼痛、手臂肿胀以及呼吸困难。癌症使髋骨变得脆弱，无力支撑身体，于是骨折了。米莉需要在床上躺几个星期。她默默地消化这个消息，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我会死吗？医生说，我们需要弄清楚是不是癌症，看看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可以让你好一些。我们会让你住进骨科病房，他们会把你的腿绑起来，安排你做进一步检查。最终，米莉因左髋关节骨折住进了骨科病房。临床的女士脸色苍白，沉默寡言。右髋关节骨折，她就是路易莎。当天晚上，那家尼日利亚超市的人给米莉送来适合她吃的饭菜。彭尼带着她选的婚纱照片给她妈妈看。她发现米莉那边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而路易莎只顾一个劲儿地哭。后来米莉的访客发现了婚纱照片，随即七嘴八舌地给彭尼建言献策。米莉家隔壁的邻居说，看看你真漂亮，大大的蓝眼睛，一看就知道是随你妈妈。米莉，你看这两位女士的眼睛是不是一模一样，都那么漂亮，你们看起来像一对姐妹，你会是多么美丽的新娘呀。我希望你嫁给一个好人，多幸福呀，你将度过非常美好的一天。路易莎听着这些善良的女人给彭尼奉上每个新娘都应该从家人那儿得到的盛赞。路易莎听着这些善良的女人给彭尼奉上每个新娘都应该从家人那儿得到的盛赞，感觉自己现在只是一个负担。她的病，她的脆弱，她的痛苦都破坏了彭尼的幸福，她感到心都要碎了，好像胸腔真的断裂了一样。探视时间结束后，路易莎把脸埋到枕头里，为自己失去了全部期望而啜泣。夜班护士发现她在哭，第二天他们给临终安养院打来电话征求意见。院长去了病房，他向路易莎建议在临终安养院可能会睡得更舒服些，于是转院的事就这样安排好了。等待转院期间，路易莎变得更加沉默悲伤，临床的米莉那边则门庭若市，她给其他女士分发油炸香蕉片，那真是大受欢迎。到了探视时间，访客给米莉带来丰富的尼日利亚食物，他们朗声的祈祷充满了活力。这时米莉的乳腺癌已经确诊，她和路易莎每天都被推到楼下接受髋骨骨折放射治疗。米莉的心情似乎很好，同时她也开始服药以缩小溃疡面积，减轻手臂的肿胀。成年以来，米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如此体贴的照料，医院似乎是她退休生活的良好开端。路易莎在临终安养院安顿了下来，同意让一位精神科医生前来探视。彭尼为此感到很高兴，找精神科医生是因为路易莎开始治疗抑郁症，治疗方法结合了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新型的谈话疗法，药物令路易莎昏昏欲睡，所以她拒绝继续服用。认知行为疗法挑战她的绝望情绪，并鼓励她进行一些小小的测试，以检查她的无助感是否事出有因。路易莎小心翼翼地重新开始进行日常活动，她同意让临终安养院的一位志愿者给她修指甲，色泽明亮的指甲油恢复了双手的观感，她很喜欢。她请理发师重新给发根上色，还让彭尼带来化妆包，甚至要求把她连人带床推到花园去看鸟。他在那儿闻到了油炸香蕉片的香味儿，听到从另一间卧室飘来的尼日利亚音乐，发现米莉也在临终安养院。路易莎要去看望米莉，这让米莉很开心。因为放疗没有很好的缓解髋部疼痛，米莉被转到了临终安养院做疼痛治疗。他一个人住一间病房，感到很孤独。护士把路易莎连人带床推过来，两人谈论食谱、医院和临终安养院的异同。他们还聊到彭尼的婚礼。路易莎为不能参加女儿婚礼而感到悲伤。这时，米莉有了一个想法。你离开医院的第二天， 一位年轻医生来看我，问我是否愿意参加一个试验。他问我是否愿意安装新的髋关节，帮我消除疼痛。我觉得自己太老了，便说谢谢，不用了。他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在研究植入新的髋关节是不是治疗癌症的好方法。你不如看看这对你是否有用。如果到时可以走路，你就可以和你的漂亮女儿一起轻松地走过教堂过道。米莉为骨科的临床试验做了出色的公关工作。第二天，路易莎兴奋地问护士，她是否可以做髋关节手术。虽然这场手术是一种冒险，但是头发整洁、指甲闪亮的她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这多亏了认知行为疗法，让她重新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一周后，路易莎回到了临终安养院，她换上了新的髋关节。手术缝线还没有拆除，但她不是躺在床上，而是坐在轮椅上。彭尼紧随其后，手里拿着助行架。路易莎告诉他，你可以把那东西藏起来，我不要人家看到我带着助行架。路易莎和米莉现在住在一个有四张床的病区，米莉的疼痛问题快解决了，理疗师每天都来看他们俩，帮助米莉锻炼，让她那条好腿保持柔韧。路易莎则开始用新髋关节行走。米莉觉得锻炼不舒服时，路易莎会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分散米莉的注意力。路易莎学习使用肘拐和助行架的时候，米莉就在一旁充当评论员。最初，路易莎只能走几步，直到能自行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卧室，走到浴室门那儿。临终安养院的前台工作人员把头伸进病房说，路易莎，有几个你的包裹。路易莎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米莉大声说，姑娘，你做什么了？看你高兴的。路易莎微微笑了笑，对她的朋友说，你等着，然后请工作人员把包裹送到了房间。那是怎样的包裹呀？有一个板球背包大小的纸板箱和一个巨大的圆柱形帽盒。路易莎坐在扶手椅上，把床当桌子，扒拉胶带，撕开绳子，打开包裹。我们几名工作人员聚在一起，欣赏着深粉色连衣裙、奶白色外衣，还有奶粉色的丝滑雪纺披肩和崭新的内衣。然后他又从大包裹里取出一个小盒子，圆筒里放着一顶奶白色的帽子，帽檐是深粉色的，至少半米宽，非常精致，适合戴着参加阿斯科特妇女节。理疗师问道，小盒子里是什么东西，路易莎？路易莎取出一双精致的奶白色低跟凉鞋说，你不会支持我穿的，但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我要在三周内穿着这双鞋走过教堂过道。别告诉彭尼，这是我们的秘密，我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理疗师微笑着点了点头，心想，一个态度积极的患者简直无与伦比。按照传统，新娘要从父母家出嫁，所以彭尼结婚那天，临终安养院为他腾出了一个单人病房作为更衣室。彭尼直接从理发师那里来到临终安养院，然后让路易莎帮他化妆。路易莎在两位伴娘的帮助下指导女儿穿礼服、戴面纱。 彭妮以为妈妈会在护士的护送下坐着轮椅参加婚礼，所以当她从出租车上下来时，看到路易莎坐在轮椅上迎接她，并没有感到惊讶。此时的路易莎已经穿上了粉红色和奶白色的华丽服饰，但还没有戴帽子。彭妮说：哇，妈妈，你好美啊，你怎么买到这些东西的？路易莎笑了。摔倒之前，她一直在和婚纱店服务员讨论新娘妈妈的衣服。当一位嘴里衔着别针的女士把彭妮塞进一件设计特别复杂的白色礼服时，路易莎就爱上了这件树莓色和奶白色的衣服，并决定过会儿试试。当然了，她的婚礼穿搭计划后来被癌症摧毁了，疼痛和大惊小怪的想法占据了她的心思。直到看到尼日利亚妇女们在骨科病房表现出对婚礼的热情，路易莎才突然意识到她多么过分地抛弃了彭妮，母女之间的鸿沟有多宽。在路易莎与来访的精神科医生进行的认知行为疗法中，有一部分是思考如何跨越这个鸿沟。其中一个计划是，路易莎一步一步朝着在彭妮婚礼那天表达我所有的爱和支持这个目标努力，并着手写了一篇演讲稿，打算在她不出席的情况下由一位亲戚在现场朗读。后来她和理疗师一起去了教堂，发现那儿有轮椅通道，所以她可以参加婚礼。于是路易莎致电那个没有忘记她的婚纱店服务员，询问他们能否提供那套令人垂涎的礼服，并附加大到可以遮住轮椅的帽子和披肩。结果是婚纱店不仅成功满足了她的要求，而且超出了预期。另一个计划是邀请彭妮来临终安养院梳妆打扮。路易莎一步步越来越投入到婚礼和彭妮的计划之中，她的情绪开始好转，雄心也日益高涨，形成了参与、计划、疼痛管理和爱的良性循环。新娘和母亲从卧室出来，两位伴娘陪在旁边，彭妮和她的伴娘推着坐在轮椅上的路易莎。他戴着大帽子，我们甚至看不见他的脸，向接待区走去。彭妮一脸灿烂的微笑，与他那简洁而优雅的拖地婚纱和面纱相得益彰。在休息室里，躺在病床上坐着轮椅和扶手椅的患者组成了两排仪仗队，工作人员拿着相机和手帕陪在一边鼓掌欢送，直到接亲团来到门口。米莉和那些尼日利亚妇女在病房里又哭又唱，伴着婚礼歌曲拍手舞蹈。到了门口，新娘的母亲请伴娘停下来，理疗师拿出了盖着雪纺披肩的助行架，路易莎站了起来，带着高贵礼貌的她点点头，笑得像个参加游艺节的孩子，与他惊讶的女儿一起步行到等候他们的豪华轿车上，送女儿去婚礼现场。从此之后的幸福生活怎么样了呢？临终安养理疗和职业治疗专家给出了进一步的建议。重新布置家具后，路易莎得以回到家里住在一楼。婚礼之后，路易莎感到很累，精力不如以前。作为单亲母亲，她一直认为彭妮的婚礼会为开拓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各种可能性。现在她发现自己仅限于短暂的活动， 比如步行到当地的商店，或者白天去临终安养院待一天。每周去日间护理中心的时候，他总会突然造访米莉，并把婚礼照片给临终安养院的人看。路易莎发现米莉脸色苍白，而米莉则笑着说：发现这点可不容易。路易莎刚到，还没说上几句话呢，米莉就开始打盹儿。路易莎回家后，米莉变得更安静了，她请客人们两个两个的来，免得自己体力不支。放射治疗生效了，她不再需要腿上的牵引装置，可以坐在轮椅上由人推到临终安养院的花园里转转。米莉的食欲开始下降，甚至油炸香蕉片儿也不觉得好吃了。渐渐的，这两个朋友都陆续变得倦怠起来。最终，路易莎在彭尼婚礼之后的三个月去世，米莉于其后一周去世。这对姐妹战士年龄相仿，得的几乎是相同的恶性肿瘤，但他们选择了大不相同的方式应对髋骨骨折的挑战。米莉态度坚韧，接受卧床休息和牵引，过着忙碌而外向的生活，尽管生命的前景有限。路易莎勇敢无畏，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向骨科团队证明了髋关节置换术的巨大好处。如今，髋关节置换是治疗癌症所致的髋关节骨折的首选方法，这多亏了早期的骨科先驱和那位戴奶白色帽子的女士。路易莎对认知行为疗法的快速反应令人吃惊，这种给患者力量、帮助他们处理情绪困扰的方法激发了我的兴趣。几年后，我接受了认知行为治疗师的培训，发现使用这种疗法能让姑息治疗患者在病情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重新发现内在的毅力，打消他们那些无用的想法，为未来的生活采取应对措施。
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我睁开双眼。